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9月27号到10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17年欧洲法会召开，师父致贺词。2017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1日在离世界闻名的凡尔赛宫举步之遥的凡尔赛会议中心隆重召开。1300多名来自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大会上，法会主办方提供了中英法德俄西班牙越南语等8种语言同声翻译。法会开幕后，法会主办方以中英法德4种语言宣读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发来的贺词。贺词中，李洪志师父叮嘱法轮大法修炼者，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唯有修炼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法会是你们互相促进提高的好机会，希望你们都有收获，修得更好。全场与会者以经久的掌声感恩师尊的勉励。
多伦多皇后公园讲真相故事多，坐落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皇后公园是加拿大著名的风景历史名胜，也是北美第一座市立公园。它基本保持着原生态的气氛，娴静清新，周边的环境也与之相呼应，绿草和密林可以说是它永远的基调。放射状步行道在枫树、橡树、榆树和白松组成的林间蜿蜒，这里是世界各地游客的必游景点，同时也是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每天必到之处。在这个幽静的环境里，他们在平静地练功和打坐，时不时还有警察过来巡逻保护他们。
香港法轮功国殇日游行欲解体中共，结束迫害。10月1号是中共窃国建政68周年，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法办元凶解体中共停止迫害集会游行。多位民主派政界人士在集会中指11不是国庆而是国殇，尤其是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长达18年，更犯下活塞器官的惊天罪行，将中华民族带入空前的危机与灾难之中。至于当天下午，法轮功学员在九龙闹市举行盛大游行，令许多来自大陆的旅客深感震撼。他们都表示，法轮功真善忍，教人向善没有错，会把游行的场面和资讯传播给中国大陆的亲朋好友。
德国儿童节，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金秋9月，德国巴伐利亚州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中巴伐利亚报社在诺马克特市和拜罗伊特市政府举办的2次儿童节。每次活动，法轮功展位前的人流总是络绎不绝，很多孩子和大人受到吸引，他们跟着法轮功学员学功折莲花，学习描写3个中文字真善忍，初步领会法轮功的修炼原则。不少过路人情不自禁地被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面吸引，有的停下脚步跟着一起练功。孩子们认真学功，感受法轮功的祥和宁静，有的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也有的家长赶紧给孩子拍照拍录像，留下孩子学功的美好时刻。听说法轮功在网上有免费的教功录像，孩子可以随时跟着学，家长们都欣喜不已。
上千欧洲学员游行给巴黎带来真相。2017年9月30日下午5点，来自欧洲31个国家13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法国首都巴黎市中心广场，拉开了大游行的序幕。游行队伍中包括天国乐团、腰鼓队、舞龙队、仙女队和功法表演， 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游行呼吁人们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包括手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照片的队伍，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方阵，以及退出中共。时至周末，游行所经之地人流川流不息，沿途民众有些已经听说过法轮功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还是有很多人头一次听闻法轮功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更是令法国民众和来自各国的游客感到震惊。人们纷纷表示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
秘鲁利马女中师生习闻法轮功，秘鲁法轮功学员。特雷莎冈萨雷斯女中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耶稣斯玛利亚区，学校离法轮功练功点所在的战士公园不远。一次，该校的体育老师在公园偶然看到了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优美祥和的练功音乐和功法立刻吸引了他。看到学员递给他的传单上写着的法轮功修炼原则真善忍时，他非常激动，立刻邀请学员到学校教授法轮功。体育老师回校后向学校主管申请，在自己教的几个班级的体育课上聘请法轮功学员教授功法。从2017年9月4号到9月22号，四位法轮功学员来到特雷莎冈萨雷斯女中教授功法，不同年级的共9个班级180名学生有幸在课堂上学习了法轮功。学校教授期间，法轮功平和舒展的动作和悦耳的音乐吸引了其他班级和其他年级的教师和学生，他们都纷纷要求学练法轮功。学校主管主任亲笔签署邀请函，正式邀请法轮功学员11月到校给全体1500名师生教授法轮功功法。
古今对待钱财态度不同的原因，作者如一。小的时候碰到地上的钱，爷爷奶奶教育我们不要起贪心，不要捡地上的钱，如果捡了钱也要交给老师、警察或家长，不能据为己有。那时候能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去赶集了碰到地上掉钱了，有的人过去就是看不到，有人老远就看到了。对此爷爷奶奶的解释，那钱该是谁的谁就能看到，不是你的看到的可能是石头、绳子或蛇，因为不是你的。这样的因果关系解释确实在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做什么事都要安分守己，固守自己的良知，对待钱财尤其要如此。是你的该有就有，不是你的不要强为，更不能通过不正当手段强取豪夺，那是罪恶造业的行为，会有报应的。经过这短短几十年后的今天是什么样呢？一天我在路边走，远远地看到地上有钱，50、20、10元的各一张，有个成年人正从那儿走过，看到钱后赶紧弯下腰把钱攥在手里揣进裤兜里，唯恐别人看见。与我走对面时，我笑着开了句玩笑，今天发了笔小财。那人一声也没吭，很紧张，赶紧就走。今天的人说谁看到钱你不捡，人们会说你精神不正常有病，钱都不捡你捡啥？所以对钱的追求已经没有底线了，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丧心病狂了。经商的为了商品有卖相，对于腐烂的橘子、橙子等用化学药品处理后外表光鲜的推向市场，至于谁吃了后会如何得癌症，他们才不会考虑的，有钱赚才是王道。无籽葡萄是打了避孕药后的恶果，卖者自曝自己不吃，自家孩子也不叫吃。当记者明知故问那谁吃，卖者还笑着说当然是消费者吃了。中国大陆的各种毒食品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每个人的健康问题，这是人道德败坏后造成的人为的灾难，是人道德无存后的表现。当官的在古代是父母官，读圣贤书，顺天意，与化与引导民众向善， 从而带给老百姓快乐安康的生活。但在中共眼里，当官的成了所谓的人民公仆，一方面镇压良善，一方面专门欺压掠夺国家的主人老百姓。在今天的中共官场，贪污腐败成了社会常态，不走后门不送礼办不成事，当官的不收钱心里都不平衡，对老百姓的纳税钱更是随意支配，还拿过来迫害老百姓。我们县某乡一个农民多次进京上访，不仅解决不了一点问题，还惹得当地某副县长恼羞成怒，找辆车把他撞死，县里有的是钱，赔他个二三十万。老百姓的纳税钱在他们眼里成了自家的钱一样，怎么肆意挥霍都行。在迫害法轮功中，中共他不敢讲理，因为这迫害本身就是一场无理的迫害。他通过党文化这么多年的灌输，勾起人的欲望，对金钱贪婪的变态心理，拿老百姓的血汗钱蛊惑人来迫害法轮功。迫害最严重时，拿出国民经济的四分之一来迫害法轮功。我们当地的610主任说，我是看中了这个主任的工资高、地位高才当的。从中共的中央到地方，610主任都是高配、高工资。对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国安人员等，更是拿高工资、高待遇来诱惑。监狱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是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那些人员，更是赚取昧心钱财无数。他们现在也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为这些血腥钱而胆战心惊，后悔莫及了。他们都知道，一旦习当局反腐到监狱系统时，他们就在劫难逃了。那么古代人怎么对待钱财呢？从古典著作中最容易看出，古人视钱财如粪土，把圣贤之礼看得重于一切，并且愿意为了实践圣贤之礼而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古代的文化是神传文化，就会有神迹的出现，来告诉人如何正确对待金钱这身外之物。北宋的范仲淹年轻时很贫穷，他在寺院读书时曾经发现地中所埋的金子而不愿取，后来他当了宰相，有人求他出钱建造寺院，他想挖出从前发现的地里的金子来布施，结果金子不见了，只有一张纸条，上面详细写着他历任官职的官饷和收入，跟金子的数量与价值完全相同。唐朝的李景让幼年丧父，家贫，家中的一面古墙因为下雨倒塌，现出无数古钱币。他的母亲听说后，来到古墙边拜寿上苍，说老天爷因为先夫的余庆怜悯我们母子贫苦，所以赐这些金子，如果这样，我宁愿孤儿们学问有成，而不愿领取这些金子。后来李景让他们兄弟果然都显贵。看看古人视金钱如粪土，不为眼前蝇头小利所迷惑，换来的是道德学问，一心为老百姓做好事的高官显贵。这个宇宙的运行是有规律的，地球在这浩瀚的宇宙中也是在有规律的运行着。人是神造的，人在其中的生老病死，一生的所作所为是有安排的，是按照人的业力大小安排出来的。所以人讲命是在人出生前天就安排好的，人的业力小，德的成分就大，人的福分多少与德的大小有关，是德换来的。所以有的人德大，当大官发大财，命中有；有的人德少，业力大，福分就小。人在世间苦难多，贫穷、饥苦、要饭等痛苦多，命不好。古代的传统文化教育人要积德行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人们讲的积德积德，缺德少德，祖上积德等很有道理。它有一个承传关系，这辈子做坏事少，积德多，下辈子得好处，子孙都受益。这辈子坏事做得多，造业大，不仅这辈子遭报应，来世苦难多，还会殃及子孙。中共的党文化恰恰相反，它摧毁传统文化，摧毁人心中的善念， 不叫人做好事积德。他灌输给人无神论、斗争哲学、进化论等，叫人远离神佛、远离道。要想获得财富、地位、名利等，要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争中做尽了坏事，损了无数的德，造了一身的业，这样的生命怎么会有福报呢？家族怎么会长远呢？只能是承受恶报。所以今天中国人活得没有幸福感，灾难重，是理智不清，盲目追随中共作恶的报应。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共是魔鬼党，只会一味地引诱人做坏事，企图通过叫人做尽坏事而丧失自己的未来以及子孙后代的未来。害死人是中共来在世间的真正目的。法轮功学员放下生死站出来讲真相，就是在告诉人善恶必报的天理。中共党文化才是歪理邪说，在天灭中共的天意下，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彻底清除中共党文化毒素，复兴传统文化，是顺应天意的大善举，是今天中国人福报的源泉，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罪恶的根源在中共，中共一日不亡，他要害死人的本质就不会改变。认真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罪恶本质与流氓本性，做出正确的选择，才是今天的中国人要面对的一道最关键的不可逾越的坎儿。生死一念，祸福善恶尽在自己的一念中。
茫茫茫，作者无名。在当今的中国大陆有一个怪象，就是人们似乎总是很忙，这种忙遍布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从机关到私企，从领导到普通职员，于是加班也成了社会各行各业的常态。上班忙还好说，或许是因为事多，或许是因为责任心强，当然也或许是因为做事效率低，原因众多，这里不去探讨。但奇怪的是，很多人下班也忙，除了忙着做家务、忙着管孩子之外，有部分人还忙着享乐、忙着应酬、忙着玩手机、玩游戏、忙着放纵自己，还有的人在物质经济的熏陶下崇尚物质，一切向前看，于是大部分时间都忙着赚钱，有的为此牺牲了自己身体的同时，也牺牲了与家人沟通情感的机会。在此，笔者不想过多地探讨人们忙的原因和意义，但却想说说忙的结果。首先看看忙字本身的含义，就不得不佩服古人造字的艺术。忙字是左心右王，那是不是就暗示着太忙的人心就会死掉呢？恐怕是的。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就代表着历代人们在生活中都要做一个事情，就是反思自己，在西方叫做与自己的灵魂对话。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有悖道德伦理，审视自己的心灵是否与天道相符，从找到自己的不足到修正自己，从而做到人的不断成长。但是现在的人们是静不下来的，因为忙而根本无暇去关照自己的内心，甚至都来不及或不会去反思自己所忙的事情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于是就变成了瞎忙，忙得没有意义。由于太忙，有人忙得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多，有人忙得只关心外界和物质生活的变化，有人忙得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自己痴迷的事物中，那就不可能再去审视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天道人伦了。对于这样的人，你说自己每天喜欢阅读并反思自己，以丰富自己的精神内涵，他们都会笑话你是精神病。长此以往，这些人和心死了的人有何差异呢？都说没有灵魂的人相当于行尸走肉，忙或许就是慢慢吞噬人灵魂的毒药。人生苦短，
当人们在忙的同时，是否也该静下来想想什么是自己真正需要的，然后把时间用在那些值得的人和事上呢？同样，还有一种忙是眼睛死了。当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真见，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人云亦云，盲从于大流的时候，这不等于是眼睛没用了吗？俗话说耳聪目明，上天赐予人眼睛，就是让人能看到事物的真相。如果自己不认真去透过表象看本质，盲目的听信一些真实的虚假的时候，那和盲人有何区别呢？当下的大众正有这样的弱点，由于长期不阅读，加上思维懒惰，又过分的依赖于互联网上的信息，网上说什么就信什么，看到什么都不去考究它的真实性，就一股脑的被煽动被利用。比如一听说日本想侵占钓鱼岛，就有人去砸日系车辆，一听说美国是反华势力，就抵制苹果手机，一听说天安门自焚伟案，就仇视法轮功等等。这种不经大脑思考的盲从，说小了是个人之悲，说大了是民族之哀。那如果一个人的心死了，眼睛也死了，那会怎样呢？因为盲让人无法省视自己内心，导致自我迷失于很多无意义的事情中。因为盲让自己无法看到事物的真相，最终是非不分，认贼作父，处于危险边缘还不自知。这样的人在危难中获救的机会是渺茫的，最终在真相大白时，只能在迷茫中被毁掉了。
神奇经历，另外空间所见，大法的神奇，小路口述，同修整理。这是一个真实而又神秘的事情，如不是发生在我们家，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可的确就是这样神奇的发生了。2017年6月27日晚上10点左右，爸爸像往常一样开着面包车，拉着一车菜往家赶，快到收费站的时候，突然刹车失灵了，怎么踩都踩不住。收费站两旁车道上有很多小轿车，还有路边的行人，失灵的车既不能往左也不能往右，怎么办怎么办，没有时间了。情急之下，爸爸只能往中间收费站的水泥柱上撞去。就在快撞上水泥柱上的瞬间，爸爸想起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姨妈跟他讲过的话，在危难来临时求救法轮大法师父救命。情急之下，爸爸大喊，李大师救我。轰的一声，车撞到了水泥柱上，由于车速过猛，车头都被撞烂了，车胎报废，车身向左边侧翻，系着安全带的爸爸被卡在了方向盘下面无法动弹。人们都吓懵了，议论着他这下可惨了。不一会儿，交警和路政人员赶来了，费了好大劲把爸爸从变形的车体里慢慢移了出来，幸好只是手臂被擦伤，头被震晕，但并无大碍，在场的人才松了口气，都觉得奇怪，这样的车祸车主却平安无事。爸爸惊魂未定，被吓坏了，但是心里面很明白，是法轮大法李大师救了自己。平时听练法轮功的姐姐讲过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许多人在危难时刻求救大法师父李洪志大师，都会化险为夷，平安无事的。爸爸把姨妈送给他的护身符挂在车上保平安，他很相信姨妈说的一切，并明智地退出了小学入过的少先队，抹去了寿印，今天才得到神佛的保佑，要不然真是后果不堪设想。爸爸出事的当时，我在家里迟迟不见爸爸回来，平时这个时候早该回到家中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爸爸回来，心里七上八下的。就在此时，眼前像放电影一样，看到爸爸所在的地方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生命。我读过法轮大法的经书《转法轮》，知道此时我的天目突然打开，
看到爸爸的空间场，有很多生命来讨债，其中有四个男人不让爸爸回家，今天专门就是来要他的命的，我都看到了，是来索命的，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想起了姨妈，赶快给姨妈打了电话，把看到的告诉了姨妈，她说别着急，用平时教你的办法。我反应过来说，姨妈我知道了，放下电话，赶紧盘坐核实，求法轮大法师父，李老师，李老师，救救我爸爸，快救救我爸爸吧，我们家也是和大法有缘的人，我爸爸是个好人啊，我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老师快救救我爸爸吧。不一会儿，天目看到穿着一身道服的李老师驾着一辆马车往爸爸所在的收费站方向快速驶去，一路上总有人出来阻挡，都一一闯过去了，快到收费站时又有很多生命阻拦着，收费站人员不放马车过去，瞬间马车变成了警车，顺利地通过关卡到达爸爸出事的地点。事发点另外空间里，爸爸前几世欠的债主们全部都来了，欠钱的，欠命的，今天是不会放过他的，就是来要他的命的。只见穿着道服的师父跟那些债主们善解各种冤怨，后来大家都陆陆续续地走了，只有四个债主就是不走，不依不饶，就是要他的命。李老师苦心劝说后又走了三个，还剩下一个债主，他怨恨太深了，就是不想走，一直跟着李老师来到我们家中，坐在沙发上不走，师父劝善，善解之后走了。这时这个讨债鬼气恨地诉说爸爸如何欠他的钱，如何欠他的命，恨得咬牙切齿地说，今天要不是有高人保护，你早就没命了，爸爸求债主原谅他，放过他，债主就是不爱听，债主怨恨难消，我很难过，真是没有办法，我求债主放过我爸爸。我说我爸爸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我和弟弟正在上大学，没有爸爸我们全家不知道怎么办，求求你放过我爸爸吧。那个债主说，你不知道你爸爸欠的钱欠的命太多太多了，定好了今天就是要他的命的，要不是有神人保护，绝不会放过他的。说完后气愤地走了。事后爸爸很后怕，今天要不是李大师保护，只怕是命丧黄泉了，那么整个家都要完了，真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在此我们全家再次叩谢李洪志大师的救命之恩和救度之恩，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讲出这件事来是让人们见证大法的神奇，大法师父是来救度众生的，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退出党团队，在危难时刻就会得到大法师父的护佑。奉劝世人快了解法轮功真相，不要跟邪党诽谤大法师父和迫害大法弟子了，他们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是佛的修炼弟子啊，不然迫害佛弟子，你是结了宇宙和世间最大的恶缘，这是永生永世你都偿还不了的罪业，你家人子孙都会被连累的。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回头是岸，快了解法轮功真相，退出党团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
神奇经历学法小组里同修提到的几件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学完法之后，大家在一起进行了交流，有的同修提到了几件神奇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眼角上白点发正念好了，有个老同修突然眼角上出现了一个白点，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有的说这是老年白内障，上医院看一看吧，也有的说 别耽误了，应该看看。老同修说，我修炼这些年了，哪来的病，不用管它。这时有个同修很肯定地说，还是到医院查一查吧，肯定是白内障。老同修大声地说，你们怎么这么没正念呢？两天内我让他下去，你们信不信？等同修走了以后，老同修跟产生眼睛内的白点的灵体沟通，我修大法多年了，根本没有病，你来干什么？想干扰我？下去，下去。可是两天后眼睛的症状依然还在，这时老同修开始发正念了，他求师父加持，不承认这东西。发完之后用手一抹眼角，感觉有个水泡出去了，拿照镜子一看，眼睛的白点没有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撕破的扇子自动修复了。有一次几个同修拿着一些印有大法真相的扇子出去讲真相，见到有缘人就给把扇子，然后给对方讲真相和三退。这时有个同修给一个老年妇女一把扇子，然后给她讲大法真相和三退。老年人三退后连说谢谢谢谢，之后就把扇子给了他不远处的儿子。过了一会儿，同修回来时见老年妇女儿子正在撕那把印有大法真相的扇子，把有真相的一面撕了下去，留下另一面，正往兜里揣。同修上去一把抓了过来，大声说，你这是干什么呀？这真相这么珍贵，是救人命的，你怎么能撕了呢？同修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那位老年妇女的儿子二十几岁，高高的个子，像傻了一样，看着同修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修把撕破的扇子揣进兜里，然后就走了。刚走不远，遇到另一个同修，问他，我兜里的扇子不够了，你还有吗？同修说，我就剩下一把撕破的了，好的没了。同修说，拿出来我看看能不能发，要的人太多了呢。同修把撕破的扇子拿出来一看，不由一惊，原来撕破的扇子又恢复了原状，好好的。同修悟道，是师父看他刚才的正念和救人的心，才让他看到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正念沟通后，失灵的水管不流水了。有一次一个同修家的自来水龙头坏了，水阀关不住，正好这时赶上停水。这时候有几个同修到这个同修家学法，学法前大家开始发正念，正在发正念时水来了，哗哗流个不停。有个同修说，这水哗哗的流，得想个法呀。这家主人同修说，不用管它，咱们先发正念。可是水哗哗的流，声也大，大家静不下来，再说浪费水的资源也不对呀，得想个法才是。这时这家女主人同修说，你们先发正念，我去解决这事。她到了厨房后对着水龙头说，你在我家就是和我有缘，你应该做一个好的生命，我们在发正念，你这样哗哗的流也影响我们发正念呀，别流了，回去回去。说也奇怪，正在哗哗流的水好像听懂了似的，立马停了下来，只有滴答滴答的滴水声。又过了一会儿，水滴声也没有了。同修学完法后把水管修理好了。万物皆有灵，只要我们心在法上，正念足，神机就会显现。
轻松救人，快乐救人。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记得在刚开始讲真相救人时，心情紧张、压抑，还有怕心，救人还挑人，分别心特别强。每天回家都怪自己，怎么做得这么差，这么不争气。看明慧交流文章，同修做得那么好，那么精进，心里很着急，是什么原因使自己修炼状态这么差呢？救人少呢？最近向内找，深挖自己的执着心，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原来人心这么多，如妒忌心、爱面子的心、不让人说的心、爱听好话的心、求名心、追求数量的心、虚荣心、分别心等等。 学法不上心，表面上也学法，学法时思想溜号，虽然表面上法读得好，很少念错字，但心不静，没在法上，法理展现不出来，这就是不敬师不敬法。找到这些心之后，我要彻底曝光这些不好的人心，一定要把这些人心去掉修掉。当我正念越来越强，心在法上，学法入心时，法理也展现在我面前。最近几天讲真相，心情特别轻松，见到人不像以前有那么强的分别心，没有怕的概念了。每天出去讲真相，遇到各种各样不同形形色色的人，我都敢上前主动搭话，微笑着向对方问好打招呼。以前每天劝退人数四五个，有时也十多个，最近每天都十多个，劝退效果非常好。劝退的众生都向我道谢，一走一过，我主动亲切地上前劝退。我觉得当我们没有人心，法学得好，抱着救度众生的愿望，心里非常纯净，正念强的情况下，众生真的非常愿意听。如果时间够用，众生愿意听的情况下就多讲讲。现在救人我觉得越来越顺利了，众生真在等着我们救呢。只要我们每天尽力地出去救人，把心放在救人上，一定会效果很好，也不觉得累。众生能得救是我最大的心愿。下面讲几个我救人的例子。一天我和同修去火车站对面讲真相，一个货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司机正在卸货，副驾驶上坐着一个60岁左右的男士。我主动上前打招呼，您好，打扰您一下。对方说，有事吗？我说，免费送您一本书，这书可好了，这里写的都是中国的真正历史，你了解一下，这是一本轰动世界的书，一般人看不到，今天真的幸运，你能得到这本书。对方高兴地接过去说，我回家好好看看。我接着说，您什么学历？他说，高中毕业。我问，入过党吗？他说，啥都没入过。我说，红领巾戴过吧？他说，那谁没戴过？然后他接着说，你是法轮功吧？一看你就是个好人。我说，没有人和你说过三退，退党团队保平安的事吗？他说，听说过法轮功，但我不参与政治。我说，没人让你参与政治，我们也不参与政治，就是把你入过的少先队退了，对你有好处，将来有大灾难时能保命。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是天要灭中共，不是法轮功灭他。法轮功是救人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在联合国都曝光了。那几个自焚的都不是练法轮功的，是中共嫁祸法轮功。练功是为了去病健身，谁去自焚呢？给你100万让你去自焚，你去吗？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导演了一场骗局。法轮功是佛法，迫害佛法罪恶滔天，天理不容。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跟迫害法轮功有直接关系，将来还有更大的灾难。三退的目的是为了保命，共产党不是一个空壳，是由党团队成员组成的，天灭中共连着党徒。你说我们加入他的组织，如果不退出就会受牵连被淘汰，为了不做中共的陪葬品，我们必须得退出来。对方听得很认真，同意退出，并说谢谢，还一个劲儿地说我好。我说，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家人赶快退出来。向前走了几十米，看见一个60多岁的男士，肩上搭着一双皮鞋。我说，你这是去哪儿呀？他说，去市里。我说，你怎么把鞋搭在肩上呢？不沉吗？他说，这鞋是单位发的，我穿着小，想卖了。我说，你搭在肩上，谁知道你卖呀？你就问问从身边经过的人吧。
然后我切入主题，问他在哪工作。他说是离铁路退休的。我接着问，什么文化程度，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没入过党团，就入过少先队。我问，有人跟你说过三退的事儿吗？他说，没有。我说，大哥，我要告诉你一个好事，把你入过的少先队从心里退出来，以后有什么灾难，不好的事，和你没关系，能保你的命。你知道吗？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现在老天要清算他，灭他。咱们当年举手宣誓，为他奋斗终生，咱们发的是毒誓，如果不退出来，毒誓会应验的。天灭中共，不是法轮功灭他，法轮功是救人的。对方赶紧说，我退，咋退呀？我说，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就帮你退了。然后他告诉我他的真名，高兴地说，谢谢你。临走时，我说，祝你好运，告诉你的家人也要退出来。他和我握手道别。和同修分开后，往回走的路上又遇到几个有缘人，讲真相后顺利地退出了协党的一切组织。正转身，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问我买楼的事儿。他说他是乡下的，要在县里给母亲买个楼，不知道哪个小区楼的质量好。我告诉了他两个小区，然后又给他讲了真相，他高兴地退了。一直到家门口，又遇见了一个男孩。我说，孩子，停一下你那匆忙的脚步，阿姨和你说个事儿。很快这个男孩也退了。这就是我一天的三退经历。我们是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人的使命，众生在指望着我们。同修们不要犹豫，不要徘徊，走出去救度众生吧。
一次特殊的讲真相，作者小峰。几个月前，由于工作原因，认识了一个外地的朋友，想要找机会当面给他讲真相做三退，可是由于距离比较远，没有机会见面，就拖了很久也没有去做。昨天想到这个事情，心里有点着急，如果这样下去，万一哪一天这一切结束了，我该有多么后悔没能救了他。忽然灵机一现，为何不能采取变通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心愿呢？于是我在微信上找到他，先是寒暄问候了几句，然后我话锋一转说，你是不是信任我？他说，当然信任啊。我说，本来想见面时跟你说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由于一直没有机会见面，我就给你发一些图片看看，想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相信我就好。他说，我相信你。我就把在澳门自己拍摄的同修在现场做的真相展板图片发给他，我说，你先看看吧。然后我又在一张白纸上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我用某某这个名字帮你退掉团员和少先队。因为问了他说是团员，他正在看，我一边发正念一边问他，你明白了吗？其实心里多少有些忐忑，毕竟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否他能接受。结果他居然告诉我，他答应了三退，也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当时心底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居然对他说了一句，谢谢你。我想有机会见到他，一定详细的再把真相告诉他。不清楚这样的方式安全性如何，希望同修理性对待，个人觉得图片还是安全的。说起来还要感谢澳门的同修，那里有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记得当时在现场看到真相展板，天气很热，同修默默地坐在旁边，真有一种想要落泪的感觉，越发觉得自己的不精进，心中惭愧。我当时拿起手机把现场拍摄了下来，没想到这次派上了用场。我现在身处的环境，身边同修很少，平时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也不好， 不过只要有这颗心，就还是有可以去讲真相的方式。我想在今天，一个大法弟子最大的价值和使命，就是能够更多的挽救被毒害的众生。希望我们每个同修都能够勇猛精进，用智慧多救人。
摆正基点，雨润万物而落于低处，日照山川而不求图报，因为二者都不在世间的名利之中，也无世间得失忧虑。不入其中，方能超脱其中。有利益之心，必被钱财带动；有情欲之心，必被情思纠缠。修炼者如果还有人心，就可能会被世俗间的任何东西所带动。我们在人中修，但是并不是为了做一个好人，而是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超脱出来。所以我们的看问题、思考问题的基点永远不能落在人这。好比清风行于水上，穿越山林，但是风从来不入其中，来去不带任何红尘中的东西。修炼的人要有这样的心，入红尘，但是心不在其中，不会被人中的任何东西所牵挂，这样才能够修得大自在。但是在人中修，最大的难处就是和常人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划分。只有学法，只有思想在不断的升华，渐渐地脱离人的思想观念，以至于人的思维方式。修炼可以带来常人的福分，人中的美好，但是修炼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些，是为了想更高层次升华。但是很多人都会有意无意地把思想落在人中，我修好了一点，所以我的身体应该好一点，我做得好一点，我应该有一定的福报，我劝退了这么多人，我的生意应该兴隆些，我这么坚信大法，我家的事情应该顺利，等等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把超常的修炼和人中的得失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们二者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有的修炼人都会这样想，特别是人心重的修炼人，无意中把修炼当成了得到人中好处的一种方式。这等于是用修炼和神讨价还价，把基点落在人中。等于是为了得到人中的东西而修炼，结果当然是误入歧途。好比有一个故事叫卖毒还珠，毒是装珍珠的盒子，结果买者取舍不当，舍本求末，买了个包装，把珍珠给舍弃了。这就好比有的修炼人把元神的载体肉身以及肉身所在空间的一切看得太重，反而忘了返本归正的修炼才是根本。修炼何等的神圣，何等的严肃，所以要严格查找做事时的动机以及做事的基点。哪怕是你认为做再好的事，放下人心私欲，才能走好走正修炼的路。现阶段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读执着金融理财的危险所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证券网2017年9月16号发表一篇文章，执着金融理财的危险，看后很惊讶。文章中提到一些现象，我地不少同修中都存在，可是到现在这些同修还没有悟道，还津津乐道陷在其中。对此我谈一点个人浅见。 在我接触的同修圈子里，有十几人参与名目很多的资金盘、拆分盘、返利盘等，基本上是需要拉人头才能获得更高利益。投入者少的几万，多的在十万以上，有的五十多万。比如国盟、天宫、Sky、嘉联、五行币、龙爱量子等。之初我也投了，后来经师父点化和与同修交流，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这种虚拟东西细分析都含有诈骗因素，便退了出来。当我退出来后，才觉得此事的可怕。可怕在什么地方呢？邪恶利用你执着钱财的心，在不知不觉中给你布下一个毁灭性的陷阱，让你的钱有去无回，还抓到迫害你的把柄，让你出现病业，严重病业，甚至离世。一个朋友说，这种网上理财全国有150项，包装的冠冕堂皇，表面上是看不破的。就拿嘉联来说，当初我考察时，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各种批文齐全，合理合法，其他也是这样。只要投资1200元，13个月回报50倍，得6万元。初看不信，这不笑话吗？可是别急呀，你可以问嘛，得实惠的人多了。只要你投入1200元，第二个月就返300，第三个月就返600，第五个月返19000元。每天手机微信平台上有讲课的，很热闹，让你觉得这事可信，有能耐的人参入的多了，你还怀疑啥？过程中有直推、碰对、返点等说辞，投钱越多，拉人头越多，得到的钱越多。当初我在考察时，几乎是刨根问底，你这钱是哪来的？为什么回报率这么大？国家是否允许？因为我想，只要是正道的，国家允许就可以掺入，大法弟子必须路得走正。可是后来发现不对劲儿，投进去的钱很少有回来的。这时王主也有说辞，再给你画个圈，让你有信心的等着，或者诱惑你再往里投，让你感觉合情合理，天衣无缝。可是等来等去，封网了，王主也联系不上，还有的王主被公安抓了，批捕了。还有的网主说，现在风声紧，等开完某某大之后再开网。直到这时我才觉醒，如果是合法正当的生意，这与国家开什么大会有什么关系？没听说哪个银行和上市公司说，等中央开完某某大之后咱们再营业呀。此时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给自己修炼留下一个大污点，一个原则性的污点。为什么有那么多同修参入网上理财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现在网上理财五花八门，经常听人说谁谁在网上理财一个月赚了几十万，谁谁一年赚了几百万。马云的出现给网上理财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觉得这是天象的变化，实体经济不好了，网上理财可以一夜暴富。特别年岁大的同修，一辈子没挣到大钱，现在网上理财时尚，又不违背什么，别错过机会。有个网上理财的同修做了个梦，看到一块金子，捡起来一看是邪党的团徽，他马上扔了，觉得这事儿错了。二是钱财的心重。我年初投入几个网上理财产品时算了一下，如果能实现可赚到千万元。我盘算可以用这些钱买一台宝马，再买一个大库房。我投入了十几万进去，到现在只回来了1000多元，而且几乎所有投资的网都临时关闭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挺聪明，不会失算，没想到这么惨。如果没有执着钱财的心，没有想得到钱财的心，能有这个结果吗？开始投资时，我求过师父，师父点化梦的结果是黑你呢，黑完后就没了，别亲近这些东西。师父两次点化，我没有立即停止，心里是一种若即若离状态，总盼望那个馅饼能掉下来，那个钱的梦能实现，直到封网时才萌醒。三是没有从法上去悟，这是正不正。修炼人如果在法上走不正，是最危险的。面对网上诱惑的理财产品，动不动心，特别是看到亲朋好友发财时，心里会怎么想？如果真的赚了钱时，这钱干净吗？ 如果不干净敢花吗？其实这件事的核心不是赚钱和不赚钱的问题，是修炼人路走得正不正问题。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如果走不正就太危险了。如果能够马上醒悟纠正过来，师父也会帮助我们。如果还迷在其中，必然是个大悲剧。其实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弟子，大法弟子不能搞传销，可分不清一些产品是不是传销，某产品通过微信传播。师父，这么说吧，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很复杂，大法弟子是走的一条很正的路，你用你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衡量它是正当的生意还是不正当的，里边有没有欺骗行为。我想你真的用大法弟子的标准去衡量一下，你就知道了。有的人明白，在有意的装糊涂，在掩盖，想赚钱，其实这些问题不都是很清楚吗？有没有骗人的成分在里边，一看就知道。一点浅见，意在与同修交流。
一路讲真相，法院退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5年，因我实名起诉了江泽民，本地610国宝合伙构陷，打算把我判刑关监狱。年底的一天晚上，家里突然闯进十几个警察，把我摁住，坐在沙发上，就开始翻箱倒柜的抄家。我大声直问，你们抄家有什么文件什么手续，我可以告你们。其中一人说，你放心，马上就有。我想到了要救度这些人，口气缓和了些，说我真的可以告你们非法骚扰我。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江泽民不让做好人，搞镇压，现在全世界都在起诉江泽民。法轮功不是擦教，公安部规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不信你们现在打开电脑查找看，一群人谁也不出声，抄了电脑打印机大法资料大法书籍，他们把大法书籍往地上一丢，我说这是我的命根子，谁也不许动。一个领头模样的说，先把他带走。两个恶警拽着我，把我送到了派出所。我想既然来了就来救人，派出所的人我今天不救，不知他们以后还有没有机缘听真相。一个生命不能错过得救的良机。警察要我在抄走的物品清单上签字，我说我不会签的，我也不配合做笔录。两个警察审我，我就是讲真相，从天安门自焚造假到三退大朝，到现在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陆续遭报应。一个警察听了笑笑说，你知道吗，你惊动了我们局长，在你家里一直没说话的就是我们局长。另一个警察站在旁边一脸严肃地盯着我。我祥和地说，你们去抓我半夜也没得休息，都是江泽民害的，要你们抓好人。他没吭气，但认真听。我说，共产党迫害修神佛的人，你说老天爷会放过他吗？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中共。不管是谁，只要是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退出都要受牵连，大灾难来时都要淘汰掉。我劝你退出那个党是为你好。他横竖不说话，也不反感。我说，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给你取个化名某某退出党团队吧。我看他很愿意听真相，就是不敢表态同意三退。后来知道这个人是我案子的经办人。有一个部队转业到派出所的警察人看守我，我跟他讲真相，他拿起桌上的一条状物体顶着我的下颚，警告我不让说。我说，你知道吗，
江泽民曾私下向法轮功学员表示，要杀一批警察以换取不起诉追究江泽民的罪行，还说害死了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个警察，你看共产党拿你们警察当替罪羊，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早晚也会被清算的。他马上没了嚣张的气焰，他松开了抵着我下颚的手，竟然开始骂起共产党的官来了。他妈的，我这个部队团级干部转业回来只给安排到这了个派出所，在派出所从晚上直到第二天中午大概几小时换一个人轮换看守我，一共轮换了七人，我劝退了六个，有几个是刚从警校毕业的，他们轮换的时候都是前一个指着下一个跟我说，你给他说法轮大法好。有一个看守我的小伙子不愿听，对我大喊大叫说，当心我骂人。等第二天早上他拿着早餐坐在门口吃的时候，刚听了真相的小伙子就去揪着他的耳朵扯进来说，你一定要给他讲，这是个最捣蛋的人。我继续跟这个人讲，结果这个最捣蛋的人也退了。国宝整理我的材料打算判刑，把我转到了看守所继续关押。我想自己修炼有漏才被钻空子，平时忙忙碌碌修炼太不扎实，眼下有时间真要好好找找自己的执着心，挖一挖这些执着的根，去掉它。我找到自己学法松懈了，很强的显示心，还有对女儿的情。前些年我有一次也被迫害关到了看守所，当时没有放下对女儿的情着急出来，导致关没过好，修炼路上留下了深深的痛悔。我下决心这次一定要正念正行，同时请师父加持弟子，要在这里多救人。监室里开始大家不熟悉，没人理我，我就主动帮他们点小忙，因我不用做事。我观察到一个人和牢头关系好，就想办法找他说话聊天，很快就讲到法轮功。他接受了真相，同意三退。牢头看到他对法轮功有很好的认识，也答应退出团队，还表示回家后要学练法轮功。这个局面打开后，全监室人我基本都接触到了，都讲了真相，大部分都同意三退。师父一直都在保护我，我想练功就跟牢头说，我半夜练可以代替你们值班。牢头很高兴，只要求狱警来了我别练。到了夜晚我练功的时候，狱警来了就像没看见一样。到了第36天，听说检察院不受理这个案子，国宝大队只能放人。过年前家人把我接了回家。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在另外空间里可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虽然过程中很多时候我还有人心做的还没达到法的标准，幸得师父慈悲呵护，让弟子正念否定了判刑的迫害，更是加持弟子一路讲真相救人。在此叩首拜谢师父，往后一定精进实修多救人，只求圆满随师父回家。
野坛第一念要想到师父，想到法，信师信法，闯过生死关。石家庄大法弟子看到同修的文章，第一念要想到师父，想到法，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遇到危险时想到师父，想到法，化险为夷的过程。我也想谈一下自己在过生死关时想到师父，想到法，闯关的故事。正如同修所说，不管我们遇到了多大的麻烦，第一念要想到师父，想到法，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 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修炼路上风风雨雨，走过了21个年头，在我修炼的道路上经历了许许多多，去年又闯过了一场生死大关，特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交流，供大家借鉴参考。去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在 A 同修家，我们一起练第二套功法，练到抱轮动作时，感觉大脑发沉，有点昏蒙蒙的，自己的空间场有些不好的东西。当师父的练功口诀念到腹前抱轮时，心想可下来了，随着这一念就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站在我旁边练功的 A 同修过后说，我当时咕咚一声栽倒地上，躺在地上直翻白眼，脸色苍白，样子非常吓人。 A 同修是个修炼多年很扎实的老学员，他当时猛地一惊，但马上镇定下来，把我扶起来，搂着我坚定而平静地求助师父，师父救救某某某，师父救救某某某，同时呼唤着我，某姐某姐。渐渐的我苏醒过来了，虽然不能说话，可脑子却很清醒。我心里想着，没事儿，我没事儿，我有师父管，我没事儿。过了一会儿，小 A 把我一只手放在胸前，让我立掌发正念，并鼓励我，让我和他一起念正法口诀。我感觉我使劲念也发不出声来，手在立掌，发出去的功根本没有能量。平时我发正念感觉很强，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打不出去。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即使我修炼有漏，我也不承认任何强加的迫害，求师父加持弟子，给弟子做主。 A 同修在旁边也在不断地帮我发着正念，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完全恢复正常了。再次感谢帮助我闯过生死关的同修。可是三天后的早晨，我在家上厕所时，又感觉浑身难受，没有一点力气，好像被什么东西罩住了一样，全身麻木的一点也动不了。我脑子很清楚，就是不能动。于是我使出全身力气，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并大声喊丈夫，老赵老赵。其实这些喊声非常微弱，我对闻声跑来的丈夫说，帮我一起喊。丈夫多年来很支持我修炼，在大法中多次受益，有时也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看到我这种情况马上大声地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这声音从我们家的单元房穿透了早晨安静的小区，穿透了宇宙的层层空间，有力地震慑了另外空间意欲迫害我的邪恶因素。我的身体立刻能动了，我被丈夫搀扶出来，我们又一起高声喊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犹如当年我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的情景一样，坚定而响亮，在我们小区上空久久回荡。我的一念就是有师在，有法在，谁都动不了我，谁都不配动我。随后我们又一起发完早晨六点全球的正念，我完全好了，静下来，我开始静静地向内找自己。修炼这么多年，我的身体一直很好，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却经历了两次这么大的事？尤其上次在练功时的重要时刻，我开始深挖自己，找出了学法发正念不用心，做事走形式等许多执着心。有一次发酒瓶还差点被恶人举报，多亏师父情急之中给予智慧，才使我化险为夷。最主要的我找到两点，一，加强主意识，任何情况下都要明白自己是个修炼人，时时要提醒自己同化大法，何况练功时呢，更应该加强主意识。晨练时人们很容易犯困或懈怠，因此必须注意动作到位和每个动作的准确性，在聆听练功音乐的同时让自己入静，如有胡思乱想赶紧排斥，调回自己的思绪，总有思想业力干扰时就背师父的法，困意上来就将微闭的双眼睁开。练功的过程是师父在给弟子演化另外空间的层层身体，我却在这么神圣的时刻出此差错。 差点让外来信息或邪灵钻空子，所以必须加强主意识。二，千万不要懈怠，不要放松修炼精进的意志。前几年的状态，自己几乎是专职修炼弟子，三件事都做得很好，也时常注意修自己，时间抓得很紧，看看正法时间没有结束，感觉放下对时间的执着，就得好好安排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了，放松了修炼，将大量的时间忙于生意上的事情，三件事做的只是走形式，没有向内实修自己，尤其是在讲真相、救人上，做的少多了，这本是我的强项，可如今变得可有可无了，因此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意欲对我下毒手。通过这两次生死关，我进一步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最后进入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的一段讲法，与同修们共勉。首先修好自己，才能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所以在整个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自己的修炼，所以在修炼中一定要认真，那是作为一个修炼人的最基本保证。
女儿帮我修心性，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从我修炼以来，对女儿的情始终没有放下。女儿今年8岁了，我一直把女儿看作就是一个常人，平时哪里不舒服都是按照常人的方法去对待，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就在去年刚上1年级时，她的眼睛突然出现一种奇怪现象，眼睛频繁地向上一翻一翻的，孩子姥姥来家说，这孩子怎么总是瞪我呢？我无奈地解释说，不是在瞪你，他眼睛不舒服，给别人的感觉就是在瞪人。看着孩子的眼睛向上翻，白眼珠多，黑眼珠少，我的心像有东西揪的一样，不知是什么滋味。第二天是10月1号，我带着孩子到市里眼科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因孩子父亲在外地工作，只好由我一人带着孩子东找医院西找医院，结果检查一切正常。第二天我带着检查结果又去了儿童医院，检查结果是抽动症，医生交代必须让孩子时刻保持心情愉快。那时我只想自己是一个母亲，有责任照顾好孩子，完全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师父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没有把身边发生的事和修炼联系起来，心里想让一个7岁的孩子时刻保持心情愉快，难度真的是很大呀。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天我都把时间用在怎么能让他吃好玩好，开开心心的，不让他有任何烦恼，给他买营养品漂亮衣服，一天就花掉3000多元。同修来我家，我让他看孩子的眼睛，他说这都是假象，孩子出现这问题是不是和你修炼有关呢？我心里在想，他是个常人啊，怎么会是假象呢？我是他母亲，眼看着孩子这么遭罪，怎么能不给他治呢？况且我周围的人都督促我赶紧给孩子治啊。在这个月内，孩子的情况反反复复，我打听到一个中学生的家长，他的孩子和我女儿的情况是一样的，好多年了也没有根治。我给这个中学生的主治医生打去了电话，他告诉我这种病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是犯了就吃药，好了就停一阵子。我听后绝望了，好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瞬间想到了自己当年病重无药可医的那种悲惨心情。 那时年纪不大，从头到脚全是病，最严重的是抑郁症和血瘀，吃了很多药，不仅没好，反而加重，感觉自己的生命维持不了几天了。回头看着才五岁的孩子，眼泪止不住的流，想到没有妈妈的日子他怎么活呀。在我绝望的时候，我想到了只有师父能救我。那是在1997年，我18岁接触了大法。我在法中悟道，修炼者要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师父说，这就是为什么很高的神讲，你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转法轮。当时心想，以后有时间我一定修炼。在打压法轮功的时候，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自焚的事，我看到后想，这电视台是代表国家的呀，怎么能这样误导老百姓呢？我看过转法轮，里面写着修炼人是不能杀生的，自杀不也是杀生吗？我当时就决定了，我要修炼，告诉世人这都是假的，不要上当受骗。之后我自费印传单，散发传单，后来被非法绑架两次，第二次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逃了出去，从此流离失所，在帕心的作用下逐渐的脱离了法。想到了这儿，我郑重地跟女儿说，你看妈妈现在身体多好，你没看到妈妈三年了没吃过一片药吗？你要修炼了大法，就会有奇迹发生。妈妈问你，你想和妈妈一起修炼吗？如果不愿意，那就继续吃药打针去看病，但这种病不能彻底治好。女儿毫不犹豫地对我说，妈妈，我要和你一起修炼。当晚女儿就到自己的房间里练了半个小时的进功，在平时我就教会了她五套功法，然后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女儿眼睛一切正常，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真的是假象啊，原来孩子是来得法的呀。我心里不停地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眼泪也流了出来，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既然是这样，那我是有责任带着他一起修炼的。从此以后，我带着他去学法点一起学法，他接受法的能力很强，经常用学到的法理来对照我的一言一行，但有时也让我烦心，他每次写作业总是拖拖拉拉的，我焦急地让他快点完成，他就像没听到我说话，急躁心上来就对他大喊大叫。这时他会对我说，妈，你是修炼人，得向内找，干嘛发这么大的火？我想到了师父法中讲的，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我很惭愧，没时时刻刻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从那以后，我经常向内找，发现自己对孩子的情太重了，不把他当修炼人，他的作业都成了我的心病。其实表面是对孩子负责，里面却隐藏着完不成作业老师找家长这个面子心，怕老师说的心，还有和其他孩子的攀比心，这为私为我的心多强啊。我知道是自己这几年把时间都注入到孩子身上了，没怎么好好修自己，孩子明白那面在替我着急呀。当我放下对孩子的情时，他的作业也不用我操心了，他的所有表现不都是在给我提高的吗？每当我做事不在法上，他就提醒说，妈妈，你不是修炼人。如果我做得好时，他就会表扬一番，说我是个修炼人。 有法的指导，有女儿帮我修心，我一定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感悟炼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风。近日对练功的练字有了一些感悟，用练字组词用得多的有练功、练纲、锻炼、修炼。先说前面两个，我悟到他们其实是非常相似的。炼纲是指高温下用氧化剂把生铁里过多的碳和其他杂质氧化成气体或炉渣而除去，也就是说一个不断除去杂质的过程。我们的先天生命是非常美好纯洁的，在漫长的岁月中随着宇宙的偏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执着，层层向下掉，最后到人这个层次的时候已经是业力满身，非常的不纯了。这和铁矿石虽然主要成分是铁，但有杂质需要提炼，不是一样吗？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那些执着和由此产生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是我们生命里的杂质。它们存在并表现于我们的身体和思想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断的练功加上修心，身体和思想逐渐纯净，层次相辅相成的提高，这和炼钢的过程不是一样吗？铁矿石的纯度不同，但有的铁矿石杂质比例太大，已经无法用来炼了。对应人每个人的根基不同，而有的人业力太大或者人心太重，已经无法修炼了。炼字的左边是火，就是说炼钢的过程自始至终离不开火。对应修炼的过程，由于我们自身的业力和执着造成的种种难，身体的、家庭的、单位的、社会的，不就相当于那个火吗？火烧的味道当然不好受。所以造字的神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修炼不可能是舒舒服服的，身体和思想都是如此。炼钢的不同阶段，火的温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样修炼的不同阶段，难的大小也是有所不同。炼钢离不开氧化剂，修炼离不开法理。氧化剂的质量好，用量准，过程中火候把握得好，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就能出好钢。修炼也是如此，有正确的法理指导，稳重的心性把握，精进的修炼程度，加上师父的加持，就能功成圆满。炼钢相关的因素把握不好，做出次品甚至是报废。修炼中的人也是，所以同样有修得不高的，有半途而废的，有一定要到底的。再说锻炼和修炼，锻炼的锻和锻造的锻是一个字。锻造只是将钢压成不同的形状，内部材质结构变得紧密均匀，但本质不变。这和体育锻炼只能改变我们这个空间的身体，另外空间的身体没有变化一样。修炼的修字左边是单人旁，造字的神在此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只有人才能够修，而且修的过程中是人在修，所以其间会有种种人心的表现。一个简简单单的炼字包含的理可不简单。
老年大法弟子超转法轮的点滴体会，大陆大法弟子高飞，师父好，同修好。今年我75岁， 1998年12月31号，我看到并幸运地请到宝叔转法轮，从此走向大法修炼的路，受益匪浅。2000年12月31号，我放下生死，毅然决然地走向天安门，被非法抓捕关押。在我记忆中，师父曾讲过，有的学员抄书，抄错了就重新抄，不是原话。我想，平时想写个什么的，时常有写错字的地方，那么厚的书，啥时才能抄完呢？虽然那时找出我退休多年没用过的保密大本子来，可是最终没下决心，只在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背完两遍转法轮，然后就通读了。今年周刊登了同修抄书，有的抄法12遍还要继续抄下去，没有上学的同修也抄完了转法轮，给了我极大鼓舞与启示。于是我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4月27号至7月17号抄完转法轮这本宝书。抄书发生了奇妙真实显现，在抄写期间，7月5号我在午休睡梦中清清楚楚地看见一张四分之一 A4 左右大的纸上，一行一行的字，一个一个的正在陆陆续续地变着颜色。在抄法时发现不戴老花眼镜抄写的也很整齐，学法看大法资料周刊等，不戴老花眼镜比以前不戴老花眼镜看得更加清晰。现在已经不戴老花眼镜了，同时发生在我身体方面的一些变化及感受等等。抄法装订过程中出现的乱象有二：一，因没有装订的专用工具及所具备的条件，先装订六小册，再核定三小册，最后用两面胶粘贴成册，由于反复粘拆损伤了五张纸，因此又重新抄写，写出来也许会给正在抄书的同修先提个醒，最后选用细钢丝固定。二，忽略了先校对后装订的次序，发现126页前有六处局部内容漏行，向内找是法宝，首次抄法暴露出自身的不足，做事急于求成，着急忙慌，自以为是，抄法心不在焉，修炼有漏，更主要的是平时没学好法，要一直继续背法精进实修，就可能不会有漏行的现象发生，也许是困魔等因素的干扰。他想，即使你用三角板一行一行的移动着抄写，我也搞个麻烦事出来。师父说，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红营，我要时时刻刻以法为师，正面破除一切干扰。深深的体悟，现在我更加深深地体悟到师父正法该有多难呀，想象不到层层有多么大的阻力啊，弟子们都不会知道，今后也不可能完全知道，想象到慈悲伟大的师尊正法的艰辛万苦。我是大法弟子，要主持正法，在有限的最后时刻，首先学好法，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历史使命。个人抄法的一点感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信师心念恒，得道成仙序，修缘整理。历来修炼都离不开对信师的考验，有人符合了标准就会得道，不行就会与道失之交臂。神仙传中记载了一篇修炼故事，三个徒弟得道成仙的只有一个，而最后的考验就是信师与不信师的问题。魏伯阳是吴国人，但非常喜欢道术，带着三个弟子进山去炼丹。丹炼成以后，魏伯阳知道有的弟子心不诚，就故意试验他们说，丹虽然炼成了，但最好还是先拿狗试一试，如果狗吃了丹以后飞升腾空，然后我们才能吃，如果狗吃了丹死了，那人就不能吃。
于是就把丹给狗吃，狗当时就死了。伯阳就对弟子们说，炼丹时就担心不成功，现在炼成了，狗吃后却死了，也许是我们炼丹违背了神灵的意志，如果我们吃了也会像狗一样死去，这可怎么办呢？弟子说，先生吃不吃这丹呢？伯阳说，我违抗了世俗的偏见，离家进山，没有得到，也没脸回去，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丹吃掉。说罢就把丹服下去了，刚一吃完，伯阳就死了。弟子们互相大眼瞪小眼，说，本来炼丹是为了长生不老，现在吃了丹却死了，真是没办法了。其中有一个弟子说，我看老师不是平常人，吃丹后死了，大概不是他的真心吧。说罢就拿丹吃下去，也立刻死了。剩下的两个弟子互相说，咱们炼丹就是为求长生，现在吃了丹就死，要这丹有什么用呢？不吃它，人可以在世上活它几十年。于是他俩都没有负担，一块出山，打算给伯阳和已死的弟子寻求棺材。两个弟子走后，伯阳就站起来了，把自己所服的丹放在那个死去的弟子和白狗的嘴里，弟子和狗都活了。这个弟子姓余，和伯阳一同升仙而去。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